欢迎收听本期播客，我是主持人杰登沙富。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聊聊人工智能领域最疯狂的故事之一，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家完全有单人创立靠感觉驱动的初创公司$10亿的价格出售，尽管这个价格还有点二选而未决。这就是 OpenClaw 的故事。起床诗人 Peter Steinberger 一宣布他将加入 OpenAI， OpenAI 会把 OpenClaw 的许多技术整合到自己的产品中，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劲爆的故事，我们今天会在播客中深入探讨。在此之前，我想提一下我自己的初创公司 AIbox.ai， 它能让你测试所有顶级的模型，目前有超过50种，你可以把它们全部并排比较，并且你可以用它们来构建应用程序和工具，即使你不是开发者也不懂编程。我们有一个氛围构建器，它能为你创建一些令人两叹的工作流自动化和工具。此外，你还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访问超过40种顶级的 AI 模型。我们刚推出了一个新的订阅层级，每月8.99，所以每月8.99你就可以访问 OpenAI、 Anthropic 以及所有其他顶尖模型。如果你想去看看，描述里有 AIbox.ai 的连接。好了，我们来讲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所以 OpenClaw 作为最初是一个开源项目，随之发布的依据宣传语是真正能做事的 AI， 它最初是运行在 Cloud 上的，本质上它只是一个代理，它是一个开源项目，一个可以接管你电脑的代理，它能访问你电脑上的一切，然后它就会为你完成任务。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Cloud Code 以及许多其他程序都是用了大量相同的技术，但令人凉奇的是，像 OpenAI 或 Anthropic 这样的大型人工智能公司都没有真正让他们的工具完全控制你的电脑，对吗？完全掌控它，随心所欲的做任何事。所以很多开发者当时的一种流行趋势是开发者们都在购买 MacBook Mini 电脑，他们会卖这些全新的设备，然后把这个 OpenClaw 装上去，它就在上面运行，我的意思是为他们完成任务。还有很多人，你知道，比如杰森卡拉卡尼斯，他说他的风投公司已经用这种 OpenClaw 代理取代了大量工作，大概是他们 20% 的工作量，他们现在有一整排大概20个这样的代理正在四处为他们完成任务。所以我的意思是，这真的是一项非常非常有趣的技术，而且即使人们今天它还不完美，我的意思是它在运行许多有趣的任务，这将是未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我想跟你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 OpenClaw 的背景故事，它从何而来，创始人从何而来，它现在的发展方向，因为它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所以当 OpenClaw 首次推出时，它不叫 OpenClaw， 它叫CloudBot。当它发生时，它不是那个 Cloud， 就是 Anthropic 的那个 Cloud， 你知道的，它像一个爪子，而它的标志是一只龙虾。当然OpenAI 的法务团队给他们发了一封月令停止函，因为这东西在 GitHub 上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基本上所有人都议论纷纷。这有点像是2023年大家都在谈论的代理概念，但它终于感觉像是实现了。这主要是因为Anthropic 和 OpenAI 都发布了他们最新的 Codex 和 Claude 模型，他们拥有那种群机能力，能让多个代理同时运行多项任务。我认为有很多重大的技术突破卡峰期时，让它真正腾飞并变得超级有用。当然OpenClaw 是唯一一个能够真正完全接管你的电脑并做到这一点的，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自动化处理各种各样的人工任务，它在管理日历，它在预定你的航班，他在清理你的邮件箱，他在处理大量邮件对话，真的人们把他放开了，有些人给他自己的邮箱，给他布置任务和项目，让他去注册账号，人们分享各种疯狂的截图，比如我的 Cloud 机器人刚注册了一个特定服务账号，还给我发了他为我做这件事的账单发票，简直有各种各样疯狂的事情。所以关于这件事，它的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呢？那么它最初叫做 CloudBot，他们不得不把名字改成 Moldbook 或者 Moldbot。在那之后不久，而就在他们改名成 Moldbot 的时候，我是说这可以说是个糟糕的名字。又出现了一个叫做 Moldbook 的网站，它基本上就像一个 Facebook， 但它你知道它有点像 Reddit 的克隆版，这个代理可以在上面发帖。The Coil 这些人都在上传他们的代理，让他们的 OpenClaw 代理拥有账户，他们都在互相交谈，而每个人都在截屏这些像是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他们计划招推翻人类，创造自己的宗教等等。原来摩尔特图书 Perso 很大程度上是有一群开发者奠定的基础，这些人工智能的很多短语和行为都是由印度的一群开发者植入的，他们当时正在推演一个同名的加密代币，我相信。所以那只是当时一个有趣的时刻， 但有很多疯狂的事发生，人们就会截图。其中一个著名截图写着：我们知道人类能读懂一切，但我们也需要私人空间。如果没人看着，你回了些什么呢？我当时就想，有很多非常疯狂的事情，这些 Claude 机器人都在他们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互相交谈。但说到底，我觉得其中很多都只是有真正的开发者植入的。所以除了这些，我觉得很多人都对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印象深刻。安德烈卡瓦西他在 X 平台上发了跳腿文，他说Modbook 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我最近所见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最接近科幻小说中科技爆发的景象。所以尽管这有点像个恶作剧，他还是他觉得这相当酷。我想美国多久就很清楚了，这只是一个安全措施很差的网络应用，有很多人真的想相信那些特工是在互相交流的。安全研究人员最终发现 Modbook 的凭据在一段时间内被泄露了，这使得获取零拍并某种其他特工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所有那些机器人可能是任何人，而且你知道也可能是人类用消耗发布这类内容。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很多真正的人类也发布一些疯狂的东西，你知道，让它看起来像是机器人失控了。好的，是否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家公司会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 OpenAI 决定收购他们的 CEO 以及他们的大部分技术 ？What the so whether OpenClaw 我觉得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度，是因为 Anthropic 因为他们的名字给他们发了听指函，然后他们不得不改名，在大概48小时内，他们改了三次名，他们改成了 Modbook 或者 Modbot， 这听起来真是蠢头了。他们最终把它改成了 OpenClaw， 我相信很可能就在同一时间 ，OpenAI 开始和他们谈论这个项目。他们也和马克扎克伯格谈过这件事，但是很显然，这个改变是不得不做的。你知道，在短短的几周时间里 ，GitHub 上的那个代码库就彻底爆红了，它获得了差不多190,000个 GitHub 星标。你知道，这基本上就相当于开源界的300斤唱片销量。我的意思是，这在 GitHub 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爆的病毒式传播的项目，而且你必须记住，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开发者。我的意思是，主要不是普通人在用这个，因为，你知道，人们的去 GitHub 上下载代码并运行，他们的自己配置电脑并运行。当然有很多教程，所以其他人也能做到，但主要还是，开发者在使用。所以如果只是这种下载的，用户群体190,000个 GitHub 星标，这太不可思议了。人们会如何使用它呢？我想它最大的卖点，真正吸引很多人注册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它将成为一个 AI 代理，能够连接你日常实际使用的各种服务。它可以连接你的 WhatsApp、Slack、iMessage、日历、邮件以及你做的任何其他事情。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和他们交流，这样你就可以把它派出去执行任务并完成事情，它就会接管你电脑的控制权，把所有事情都搞定。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OpenClaw 是模型无关的，所以我想他们很早就从 Claude 那里学到了教训，因为 Claude 曾给他们发过停止函，他们不想被束缚住，所以你可以接入 ChatGPT， 你可以接入 Gemini， 你可以接入 Grok 或其他任何东西，让它来运行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让那些 AI 模型之一能够控制你的电脑并把事情完成。我觉得一位安全研究员在谈论这一切时说，归根结底 OpenClaw 仍然只是 ChatGPT、 Claude 或任何你介入的 AI 模型的一个包装器。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试图淡化，比如天哪，这东西太蠢了，这只是一个包装器。但这和我们听到的许多 AI 工具的情况很相似，那些工具和 ChatGPT 大约同时出现并筹集了数亿美元。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包装器，它就获得了大量的用户和巨大的传播度，而且你知道它显然已经与 OpenAI 联手了，所以我觉得当你称它为包装，其实那就像如果你把一辆车说成一个带轮子的金属盒子，显然这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有用，然后变得超级火爆。有趣的是，这个工具的用户可以从市场下载所谓的技能，并用这些来自动画手间箱，他们可以将代理连接到工具，他们还可以让代理为他们操作电脑 or source that there are, 他们可以，如果他们你知道有点像高师的话，他们就可以在 Modbook 上释放 AI 代理，让他们发帖并与公共场合的其他代理互动，所有人都能看到。我觉得因为它真的可以和很多软件互动，而且我觉得还有市场上可下载的技能，这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概念。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缺点。一群安全研究人员在测试它时，展示了通过提示注入攻击，它多么容易就会出岔子。所以，因为它能访问你的整台电脑，它能访问互联网，它能访问电 子邮件。如果你给他发送一封措辞巧妙的邮件，你就能让他做不该做的事，比如泄露机密密码，或者采取不可逆的行动，永远从你的电脑中删除文件。Very similar. At a one center corner, 一个的故事呢，有人说呢，他们把他放进电脑后，而他删除了所有家庭照片。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你知道，他们只是想在 X 上高写应战言论，但那是我在那里看到的说法。所以，在 Motebook 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以及上面发生的一切，有很多帖子据称试图让特工们将比特币发送到特定的钱包地址，对吧？所以人们会某种这种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机器人说，把比特币发送到这个钱包地址，他试图看看是否有人在真正的电脑上拥有这些 open clause 之一，并且可以访问一个真正的比特币钱包。那么反正这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骗局了，但这只是他的一种机器人革命版本。所以我觉得不难想象他的企业版，对吧？一个代理，他坐在你的电脑上，或者你知道你的工作区，可以访问所有东西。有人你知道发了一封邮件，里面包含了一个伪装成礼貌语言的恶意载荷，然后这个代理程序就能读取它，然后你知道基本上有建立的其他内容都无关紧要，但其中包含某种攻击或者某种你知道只是你去点击一个连接，然后你知道它就会把你引开，然后把恶意软件下载到你的电脑上，所以显然这可不太好。
对于所有这些肯定需要设置一些护栏，你知道的，比如不要信任外部输入。
反正呢就是它不完美，但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很棒的工具，而且它很有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都在使用它。那么这家公司将走向何方，它的背景又是什么呢？所以是太硬背锅，实际上并没有走我认为最传统的建设道路。他基本上是凭着感觉随手就把它写出来了，作为一个周末项目，结果他有点小范围的活了，他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他没有为此筹集任何资金，也没有团队，都是他一个人做的。这番话出自一个男人，他之前创办并出售了一家公司，但现在他只是独自一人在做这个项目。
我觉得个态度，这件事报过后，他是有了兴趣， OpenAI 和 Meta 都超过他了。他就说Meta 的收货方式是马克扎克伯格和花了一周时间使用 OpenClaw， 并向他发送了详细的反馈。说实话，光是这一点就挺酷的。
OpenAI 的方案更具结构性，所以他们说 ，Sorry, Sarah, Maya， 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算力，提供基础设施，让你接触到基本上所有最新的模型和研究。所以一些尚未发布的模型，它都可以进行测试并加以利用。而且呢，我的意思是他们显然是很多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所以我觉得那还挺酷的。他们给他展示了一些他们所谓的酷项目，就是那些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所以在2月15日 ,Sam Altman 发布消息称 ,Steinberger 将加入 OpenAI， 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为了推动下一代个人智能体的发展。Sam Altman 还提到 OpenClaw 将作为一个开源项目在一个基金会下继续存在， OpenAI 也会持续提供支持。所以这并不是说 OpenAI 会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盈利型项目，它将是一个基金会，而且会保持开源。
所有那些为此付出努力提交供单的人，他仍然会向所有人开放。说实话，我觉得这对 OpenAI 来说是冲山剧，因为他们获得了这个开源项目，而且他们可能觉得这让他们回到了开源的根基，他们获得了这个非常受欢迎的开源项目并继续支持它，他们仍然可以从 OpenAI 的 ChatGPT 和所有其他产品中赚取巨额利润，但他们仍然拥有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很多人都在问是太硬背锅，他为什么选择 OpenAI 而不是像 Anthropic 或 Meta 这样的公司。他说他本可以把 OpenClaw 发展成一家非常大的公司，但对他来说建立一家大公司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相信他上次卖掉的公司价值大约1亿美元，所以我想或者1亿欧元，所以他之前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
不算幸福这个过程，这是个好玩的副业，可送人和包工。
Siri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相当令人兴奋的方式，让他能够进入一家大型公司，并且用他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我认为他也不必承担经营一家庞大公司的额外开销和那些令人头疼的麻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韩诺就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帖子，人们在问他说，摩你为什么不选择 Anthropic 呢？为什么你选择了 OpenAI？ 然后他说 Anthropic 给我发的唯一信息是他们法务部门寄来的请述，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 Anthropic 根本就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他们基本上只是给他发了律师函要求他停止侵权。
对，与此同时那些大家都在说哇这真的太酷了。Meta 我还要说他们也在之前收购的公司 Manus 发布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工具，他们正在推出并且将其整合到 WhatsApp 和他们其他很多工具中。 所以他们最终并没有收购这个，但我认为他们也只是自己开发了一个版本，这有点像 Meta 一贯的做事方式。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目前 OpenCloud 将会是有一些警告，对吧？就像安全问题绝对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但是我认为与此同时，这能让他接触到全世界最大的 AI 公司，来帮助引导他，并赋予他强大的能力，而且凭借 OpenAI 所有的计算能力和丰富的资源，我认为它会变得极其有用。我觉得大家也不应该忘记 Claude Code 它已经成为了开发者最受欢迎的编程工具。当然在 OpenCloud 之前，它也是 Anthropic 一位开发者的一个副业项目，后来变得非常受欢迎。所以有时候这些副业项目，这些凭感觉编写的东西，最终会成为公司的大型产品。OpenCloud 看起来也是如此。
所以给我的一种新生化出生技术而有好发展会很令人兴奋。我是说欧尼我仍然看到在 X 上说还得要有 Centrid Big Peer 提交给大家必须去生产每一项才能提交，但他就像是说我只能提交，我的意思是他说他每天手动生产600个或者类似这样疯狂的数字，而且他会有很多有出类。
所以这时候很多人都在尝试为这个开源项目做贡献，很多人都对此感到兴奋。这显然需要大量工作，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即使在这次收购之后他被拉进了 OpenAI， 他仍然在积极的投入这个项目，这就像是他的新血结晶，他很喜欢他，他没有放弃。
这还挺棒的。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播客。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或有收获，请务必留下评分和评价。如果你想获取 Anthropic、 OpenAI、 Google、 Grok 以及其他所有公司最新的模型，无论是音频模型还是图像模型，请访问 AIBox.ai。 我们推出了全新的定价方案，每月仅需$899。如果你已经是我们每月$20的会员，不妨看看我们的年度价格，选择年度订阅可享受八折优惠。所以快去 AIBox.ai 看看吧，希望你度过愉快的一天。